孩子，你看，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元，我是朱文蒙。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东明。蒙哥你好。
我们上次讲到保罗去大马士革的路上呢，就遇到个交通事件啊，从马背上给甩了下来。不但给甩了下来呢，主耶稣向他显现对他说话。可是这时候奇怪了，他怎么不马上回耶路撒冷去呢？这个高人啊，大师兄啊，使徒啊，主耶稣的兄弟啊，都在耶路撒冷啊，他怎么不回去呢？这问题值得探讨探讨啊。不知道您想的怎么样？因为我跟你说老实话，我自己刚得救的时候，我真的是打算去念神学院的。是吧？因为你一下受了感动，你觉得说啊，我要服侍神，那怎么办呢？就去念神学院。但是后来就没去。
啊，为什么呢？
这没什么为什么。
不想去。
也不是，你我那时候还在学校念书嘛。那你至少先把这边结束结束嘛。让念神学院要缴钱，我哪来这个钱呢？我在当初在念研究生院的时候是还有点奖学金，至少不用交学费了，没有生活费，但是不用交学费啊。对吧？你还好多别的问题啊，然后什么都不懂，要去用英文念圣经，这个是中文圣经都还没看过一遍，所以就先摆呗。这一摆就摆了三十几年呢，对吧？但是当时保罗的确那个时候，照说他应该马上就到耶路撒冷去啊。对不对？见见这个基法，见见彼得啊，跟他们请教请教怎么回事啊，跟他们表白一下，怎么他就没这么做呢？
可能要好好消化消化他那个三天的经历，消化了三年然后才去的。
哎呀，但是他这个好好消化消化也是个决定啊。
蒙哥你这么一说真的是没有好好去想过这个事情啊。
对呀、啊、所以蒙哥做节目就是会拖戏，就是这样子。你这么一提出来就可以想，就可以想好几个节目了，对吧？
这个节目就是说当我们被神恩召以后，
被他感动的时候，你应该怎么办，
我们应该怎么去做。
因为有一个危险，就是人家替你铺好的路，大家都这么走，你就赶快这么走。
对，有的人就去上神学院，然后没上完，然后出来，然后做这个世界闻名的传道人，这样也没有什么不好啊。
是是是。但是我们现在讲的是保罗，保罗如果当初他回去了耶路撒冷，他今天写加拉太书就完全是另外一个写法了。
那当然。
因为你去耶路撒冷请教啊，这些来传割礼的人也是从耶路撒冷来的。
对。
对不对？啊，你是去这些使徒那里拜码头，那这些人更是那边使徒那边调教出来的，你怎么办？
对，
但是他当初不可能是看见这个事情，看见这个原因，你觉得他当初考虑从哪些入手点开始考虑要不要回耶路撒冷去？
这个背后的事情就是还是对他儿子的认识，或者再往大点的说，就是这个旧约和新约，对吧？整个的这个关系。
不过你这人讲句话一下就有学问起来了。你那时候他从马上跌下来，脑震荡都还没好嘞，他能想这么多吗？
你说他要是不知道他儿子是谁，对吧？的话，他肯定就是，或者说没有仔细去想很多的话，他肯定就马上就去耶路撒冷嘛，对吧？去皈依到那个宗教系统里面，然后把他改善、改善、改善、改善啊什么的。他就觉得不对，他可能也没想很清楚，但是他觉得那样好像不是那么回事，因为主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这个事情太大了。好好想想，所以你想想了三年，我瞎说，孟哥。
这有可能，就是我觉得有一件事情恐怕是绝对可能， 他有没有考虑过回耶路撒冷？肯定考虑过。
嗯。
可是觉得不对，这时候觉得不对是挺重要。
对，再一个，这个圣灵一直在带领他，就像他本来想去这个亚洲，他不去，然后人家圣灵叫他去马其顿，对吧？这都是
那是不错啊。我们讲别人身上圣灵的带领总是很清楚，我们在自己的身上，你看我们要做一个决定，我们你说有没有圣灵的带领？有，可是圣灵到底怎么带领，其实你也搞不清楚，
嗯，
对吧？当时无论他怎么想呢，这圣灵一定都在其间是左右帮助他，
嗯，
只是说或许不真的是像我们所想的这样，主耶稣跟他说。你往旷野去，往亚拉伯去，不要回耶路撒冷去，至少圣经没这样告诉我们。
嗯，
如果这事里面有任何的参考价值，那一方面是我们刚才已经讲的，不一定要马上走别人替你铺好的路，或者是看起来最理所当然的路，不一定。
对，
有的时候宁愿稍微等一等。
嗯，
另一方面呢，如果主不是这么清楚地告诉他的话，当时的保罗可能有哪一些事情做他的凭据呢？让他做底下决定的凭据，
就是那个外邦人的那个做外邦人使徒的这个职分，可能很早从一开始就在他心里面，当他转过来以后的时候，可能那个种子就在他心里面。
哎，当然我们可以回到使徒行传里面去看看。
嗯，
后来他也讲到主要差他远远的到外邦人那里去，可是照我们这个比较不属灵的办法来想的话，也是接着上一次节目所讲过的东西，就是因为他已经骑了马离开耶路撒冷，已经是在往大马士的路上，
嗯，
突然有大光发现他，不是在耶路撒冷还没出城呢，神就把他跌下来，
嗯，
已经到了美国了。这事情你不是说一定这样，但是也值得考虑。
对，
不是说你要服侍主呢就一定要回到耶路撒冷去再从头来过，不不不，主特意让你离开，不单是那些法利赛人，也是这些使徒，他要另外来调教你。
嗯，
你当时就算不知道呢，但是至少不用这么急着就赶快回到耶路撒冷去。
嗯，对，
是吧？你已经在外头了，你就在外头稍微晾会儿吧。
嗯，
当然还有一个可能，就是就算他想回耶路撒冷，他这事儿好不好交代啊？
嗯，对啊，就是这个关键是他这一下子把被主耶稣显现给他，他这一下子就蒙上了。
哎，你这个字用的可是有道理，他自己都还蒙着，他回去他怎么跟人家解释？
对，
直到他弄清楚一点，他跟谁商量都没用的，你说他回去见大祭司，那人家不给他吃一点抗忧郁症的药是吧？他回去见使徒，他们谁敢接受他？
嗯，
所以他里面可能也有个害怕，他就算想回去他也回不去。
嗯，
他又不是个没名没姓的人，还有跟他同走的人呐。
嗯，
你可以在这里等候跟随主，那跟你一起来几个人看着你跌下马来，光看见光没听见声音，那谁知道怎么回事呢？这些人可是回去要交差的啦。
对，
可能这些都在里边呢，就使得保罗呢就好像不得不在这个蒙里面呢独自去摸索，只等到他摸索干净了。
嗯，
那当时他是被带进大马色的城里面去。
嗯，
当然我们去看使徒行传的话，你看使徒行传里面他至少以后又讲了两次他这个经历，在第二次他向这个亚基帕王讲的时候，他讲的尤其详细，他说我在路上晌午的时候看见从天发光比日头还亮，四面照着我并与我同行的人，我们都扑倒在地，我就听见有声音用希伯来话向我说，扫罗扫罗，为什么逼迫我，你用脚踢刺是难的。我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你起来站着，我特意向你显现，要派你做执事做见证。所以他这个任命从一开头就有了，将你所看见的事和我将要指示你的事证明出来，我也要救你脱离百姓和外邦人的手，我差你到他们那里去，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的权下归向神，又因信我得蒙赦罪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所以主一开头就跟他说要差派他到外邦人那里去，对吧？
对。
可是主非但没有叫他回耶路撒冷去，也没有告诉他下一步应该怎么办。
嗯，
因此加拉太书呢给我们讲的这个啊，既然将他儿子启示在我心里，叫我把他传在外邦人中，我就没有，这个我就没有，这不是神告诉他不可以，
嗯，
而是他顺着神给他的启示呢，他并没有一个平安或者一个驱动要再去和哪一个属血祭的人商量，更别说别人都怕他了，也没有上耶路撒冷去，唯独往亚拉伯去。
嗯，
这个往亚拉伯去，就算主没有告诉他的话，那也就是当时没有办法的一个办法。
嗯，
你回耶路撒冷给自己找麻烦，你不回耶路撒冷，大马色不是久居之地啊。
嗯，因为反正他要去外邦人中间，所以他就找个条件去亚拉伯去看看，去阿拉伯去看一下，然后再换一下，然后回到他。
他也许到那个地方，他就是一个人呢、啊，一段相当安静的时期啊。那这里所透露的这些线索呢，也非常非常值得我们参考。那你如果是有一个清楚，尤其这些做弟兄的，你要是清楚重生得救，
嗯，
蒙哥给你的建议，其实照保罗这个办法是蛮好的。你别急着做什么或者不做什么，倘若可行啊，稍微安静一下子，
嗯，
啊，不要急着去做见证去说话，
嗯，
先得把这个圣经啊，神的心意啊，到底怎么回事啊，你从自己这个懵里边呢稍微醒一醒，
嗯，好好琢磨琢磨，
对，你当时可能觉得走投无路，不知道要往哪里去，你不知道要往哪里去，那就不用积极的想办法，
嗯，
要到哪里去，所以可以学习啊，可以造就啊，可以栽培啊，可以训练啊，我可以装备啊，这样我可以服侍主啊。其实这些东西我个人一直是不是特别赞同。
嗯。
啊。因为你应当有一个很清楚的体会，有一个感动，哎呀，真的是主把我从母腹里面分别出来，现在又有恩来找我。既然是这么无由的，我就有一个很清楚的重生的经历，那他一定会继续的带领我，在他进一步的心意向我显明之前呢，你没有什么必要与属血气的人多商量，
嗯，
更没有什么必要一定要去走别人所走过的路，
嗯，
啊，那这段时期对保罗来说是非常重要，
嗯，
啊，造成了后来一个与其他使徒可以说是与众不同的保罗啊。可是如果他太去走从前使徒所走的路，那么他会发现这个 you know 要么是此路不通，要么可能会有一些别的副作用，是吧？
因为这个就像你刚才讲的念的那个使徒行传里面那一段，那个
嗯，
那个大的图画，那个
对大的图画你讲得很好，
那个对这些耶路撒冷的这些他们十二门徒啊，他们可能谁也没有看见。
没错，人家根本不知道。
啊，对。
你回去光要把这件事讲给他们听，他们就要先决定你是不是灵恩派的，是不是？
啊，真的是就是要有一个从神那里来的跟神的一个交通。
嗯，那我问你好了，这个东明，
嗯，
你信主也是蛮典型的，是吧？你来美国求学，然后经过一段时间的寻求之后呢？哎，主感动你。那你刚信主的时候，或者你初次遇见耶稣来到十字架跟前的时候，你有没有这个所谓的大图画在心里面？
这个每个人不一样，我是有。
你的大图画是什么？
我的大图画就是，那个，我也不知道怎么说，就像那个保罗。
那当然，这个大图画都不好说的。
我试着说一下，刚才
你看保罗也是。第一次讲还没第二次讲的这么清楚，不是他加油添醋，而是那个大图画。
嗯，
很多时候主跟你讲话，他不真的是这么一字一句，但是你试着用你的话再把这个大图画讲出来的时候，过了一段时间，你有时候讲的是蛮比较可以表达一点。那我们就听东明讲他的大图画，你就试试看嘛。
试试看的话，就是说，你像我们这一代人啊，就是无论是在中国也好，在美国也好，就是是有原因的，就是走到这么一个地步是有原因的，
是
这个
是有原因的。
套用一句这个 这可能有点扯远了，套用一句这个世界上的人说的话，就是叫那是李鸿章讲的吧，
李鸿章啊，哎呦，
说叫什么三千年之什么变局，什么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哎，对，就这句话，这句话这个不知道，就是用借用这句话来表达一下那种感觉，但是实在是没有办法表达出来。对，
就那你这个所谓的有原因的，他这个原因的对象是什么？像保罗的话很清楚是外邦人，对你来讲主召你传福音，你的对象是什么？是老莫呢，老美呢，还是怎么样？
就是好像你突然掉到一条河里面，是一条洪流的河里面，然后你像是一滴水滴，然后你在你的附近，你感觉这个水是四面八方的流动，很混乱，但是这条河它总的来说，你要是在宏观看，它是一条洪流，它是有一个方向的，就是那种感觉，
对，就是与众圣徒同得基业就是了。
对对对对对，还是圣经的话对准确。
但你服侍的对象，你有没有在你开头的时候有没有清楚呢？有没有一个大致的方向？觉得他是老中呢，是富家的人呢，还是无所谓不晓得？
富家的，绝对
还是富家的人啊，
绝对是，对，
是
老莫也不是老印，虽然他们也很好啊，不是说，
是，其实主还是呼召我们这个世代的人要去救我们富家的饥荒，是吧？
是的，
哎，这个我觉得大家都差不多，就是尤其你刚才也讲的这个话是的确，我们重生的时候，蒙召的时候，好像是合在一起的，不单是觉得主拯救了我，而且好像马上就有一个，你觉得这个所有是有原因的，就是说神在我们的身上有一个旨意，这个旨意是我们从前一直没有察觉到也不晓得的。
对，
啊，但这个旨意呢，其实是服侍他。这个所谓服侍他呢，是为了福音的缘故，把我们分别出来，不但让我们与历世历代的众圣徒同得基业啊，并且要为我们的骨肉之亲发分，对不对？
是的，对，
多救他们几个人，对对对对对。那这个也是，我想是很多在我们这个时代在北美得救的这个基督徒啊，心里面共同的这个大图画、大方向。哎，但是东明，今天你只有时间跟我们谈到这里。你说你最近呢，哎，可能有别的负担，哎，目前呢只能陪蒙哥查加拉太书，查到这里，往下的，我想我们去找陆家来做炮灰啊，陪蒙哥继续走下去。
好，
去，不要忘记了，我们现在这么读呢，是想要稍微从保罗的书信退回几步，看看他当时心里在想什么。他为什么要从这个角度把这些重点对当时的加拉太教会提出来啊？那我们刚才说过，是与那些来传一个搅扰人的福音呢、别苗头用的。
咱们蒙哥，咱们这是把这个加拉太书的书信体议论文体查成这个小说体了，查成戏剧文体了。
从正刊搬到副刊这样子。
对。
但是这样子去挖挖呢是挺有意思的，我觉得会让我们对于当时保罗的想法、他的心情啊、圣灵在感动他的时候还有哪一些的线索呢，都能够把握得更好一点啊。也可以用到我们自己身上。那东明，又愿主与你同在，咱们后会有期了。哎，那我们得转过头来看看陆家上来了没有。陆家你在那儿吗？
我是陆家，大家好。
哎，陆家今天又抓你上阵了、是咱们除了陆家的陆家福音之外呢，哎呀，东明这个需要请别的弟兄代劳和我把这个加拉太书做完啊。那我跟东明在谈的问题呢是这样，哎，就是保罗当初不是从这个马上面给主耶稣一家伙给摔下来，对不对？在大马士革的路上，还不是到了大马士革的城里，但是可能离得不远了，所以人家牵着他就进了城了。那大马士革当然不是久居之地啊，那为什么保罗不回耶路撒冷？你觉得怎么样？你觉得他当时有没有考虑回耶路撒冷的事情？
我还真没想过。
你还是没想过？
他有了呼召就继续往前走了，也不会
有了呼召继续往前走。那时候主耶稣给他的呼召是什么呢？
还往外邦人中去。
当然他后来是回了耶路撒冷，只是
好久
特别跟他讲，就特别跟他讲，你所做的见证，这城里的人必不领受啊，差他远远的往外邦去，对吧？可是他当初为什么就这么这么聪明，他就没往耶路撒冷去呢？
自投罗网麻烦。
你这个大学毕业之后从马上摔下来，你怎么也没往耶路撒冷去呢？
这个本地本族富家不受欢迎。
但是神学院还是挺受欢迎的，正统的神学，系统的神学。
对，可能有一些不必要的仗他没必要去打吧。
嗯，
而且一个人还不得兼顾呢。对我当时来说啊，不是保罗，
所以你没什么特别的想法。对于保罗那时候有没有要去耶路撒冷，他为什么跑到亚拉伯的旷野去？
嗯，
当然我们现在很多的这个思想啊，跟我们的想象是不太对劲的。我们现在一想到亚拉伯，就想到一些回教徒，对不对？
嗯，
但当时是没有伊斯兰的，好几百年都没有伊斯兰的。所以那个时候的中东的其他的民族啊，米甸人呐、所谓的亚拉伯的这些人呢、脑子里我们不要出现太多这个与当时情况不合的想象、啊。但我常常跟弟兄姐妹讲说，你不要以为当时的女人都不受教育，当时的女人都蒙着脸，没这样的事儿的。
嗯，
你圣经里面这个男人受的教育多，女人受的教育多，你的意见以为如何？
当时那个亚居拉他们那个也不是很熟圣经，
对啊，这个 Priscilla 他是很熟圣经的，很有见识。那旧约的时候呢？旧约的时候，男人受的教育多，女人受的教育多。哎，所说受教育不见得是上学啊。
摩西也受了不少教育。
摩西呢，当然就埃及王子，所有在宫中住在宫外打工的这些人，男人教育多，女人教育多。
琴棋书画说不定你得学了不少。
哎，你还别说，就是我们真的不要把我们现在很多与当时情况不合的观念摆在心里。你光看看这个埃及人的画像啊，埃及人金字塔上的画像，哪个女人给你蒙脸的？
都是有脸的，
对吧？埃及艳后不是有头有脸有鼻子有眉毛吗？对不对？跟这个什么苏菲亚洛兰不是长得差不多吗？啊，
是啊。
然后这个男人都去做苦工啊，
要
是女人没受教育，摩西的姐姐米利安，她要是没有像陆家讲的琴棋书画一些本事的话，她怎么领着以色列的妇女唱歌？对，唱歌是要本事的，人家写了个歌可是现场发挥啊。
嗯，没错，犹太人他很多女孩子还是蛮有修养啊，至少是音乐上面、
不管是什么东西，人家是亚伯拉罕的子孙，那不是等闲之辈。你现在出来跟犹太人做做试念，上学，你就知道了，你拼不过他们的，他们很厉害的。
中国人拼不过，可能也就只有犹太人了。
那也不见得啊，那只是因为在海外呢，都是中国精英的精英出来跟人家拼呐、很多民族都很厉害的啊，
也
是我们。我们光看考试，人家很多的我们不晓得的，看不见的。哎，还有这个士师记，这个底波拉，你看士师记这么多士师，底波拉比较有学问还是参孙比较有学问？
底波拉，
那就是你看参孙，参孙渴得快要死了，也做不出一首诗来。
他是个勇夫啊！
他讲了个话真土啊，土得不得了。对不对？
拿起个驴腮骨就打杀，
人家底波拉还能做士师，人家底波拉坐在这个馒头山上看你们打仗，打完仗他这个歌已经写好了，你看看多厉害，
很有学习。
对啊，你看圣经里面，包括撒母耳的妈妈，新约的玛利亚，人家都是这个陆家的话，琴棋书画是吧？
我觉得还是很勤奋又安静。像那个雅比该不慌不忙的，心里面清楚
的。很有才，对，古代的姐妹啊，要比古代的弟兄要有见识的太多。千万不要以为说啊，保罗吩咐妇女不许讲话，就是因为当时的妇女没受教育，没有这样的说法的。
街市上没有喧哗的声音。
对，从前撒拉还有这个利百加，通通都不是不蒙脸的。他要是蒙了脸呢，这个亚比米勒啊，什么埃及王啊，怎么会知道他长得漂亮？ 对不对？亚伯拉罕的老仆人怎么会看见这个女子美貌？
嗯，也是。
那我们就往下说了啊。
嗯，
对于我和东明讨论到加拉太书里面这个加拉太人的问题呀、保罗的这个
方向，
哎，他第一大棒子打下来，一定是说你们要知道我是谁，这个咱们在别的地方也说过了。所以呢，我们现在就往下去啊，往下去。这个加拉太书特别的地方就是，他不但说他自己是怎么样在神的面前啊，不是借着人，也不是由于人，乃是由于耶稣基督。他在这里特别拿出来比啥呢？拿出来把自己和其他的使徒比，甚至还漏了一些其他使徒的底。这个你觉得是不是太不厚道了一点？
太不厚道。
哎，这里怎么讲呢？他过了3年才上耶路撒冷去见基法，和他同住了15天，
还敢责备的。
对，因为这里他为什么要把基法就是彼得提出来？等一下他要说了，到了2章11节，后来基法到了安提阿，因他有可责之处，我就当面抵挡他。他把这整个的缘由提出来，其实是在加拉太人面前要和基法别苗头的意思。
嗯，
对不对？
到底还是基督是立他做外邦人面前的使徒。
当然他前面讲得很清楚，那感动彼得的，叫他为受割礼之人做使徒的，也感动我，叫我为外邦人做使徒，对吧？他硬是不单是说自己不是犹豫人，不是借人，而且出于耶稣基督，出于父神，还把自己和彼得并列。又说呢，讲白了就是说彼得的功力还不如我高。
对啊，后来还看着连巴拿巴也水火装甲。
是啊，巴拿巴也被拿出来批斗了。
对啊，一并呢就是跟他同工呢。
你觉得这东西有没有必要？保罗这样凸显他自己有没有必要？
他写在圣经里，显然是圣灵觉得有必要。
对，我虽然很同意你这么说。还有大家的看法很不一样了。如果当初保罗觉得有必要，那我们今天还凸显他有没有必要？如果当初是没有必要的，那现在大家的读法就是，哎，保罗也是属血气的人嘛，对不对？每个人都有他的缺点。
但是神就是立他做外邦人使徒。如果彼得把他那套要搬到外邦人中间，譬如说叫割礼啊，外邦人要行割礼的话，那不是明显就不太好了。对，
当然彼得是肯定是不赞成这件事情，是雅各他们可能有这样的嫌疑了啊。那现在的问题出在这里啊，我们知道神立保罗做外邦人的使徒，这个没问题啊，就像你刚才讲，因为明显写在圣经里，神真的是这么做的。
但彼得他们不知道。
彼得知道，彼得知道，所以要不然他就不会说他14年上耶路撒冷之后做了一定的工作了，那个时候他上耶路撒冷去带着提多去。对不对？要不然他就不会说过了14年他上耶路撒冷去，然后当时他们有一个决定，就是看见主托我传福音给那未受割礼的人，正如托彼得传福音给那受割礼的人。这个话啊，其实没有记在使徒行传里面。使徒行传里面我们光看见他们去耶路撒冷开会，好像拿了一封使徒的信啊，那这个当然我们在这个教会运作70问里面已经详细的讲过。哎呦，那个70问怎么就问了一半就问不下去了。对保罗来讲，那一趟去耶路撒冷与这些使徒们正式见面呢，可能最重要的就是确定他这个外邦使徒的职分。我们以为他去呢是带着问题去，他自己不是这样讲，他去是带着启示去。我们以为他回来就是带了封信回来，他自己也不是这样讲，他回来是带着职分回来，而且这个职分是耶路撒冷众使徒包括雅各都看见都承认的外邦使徒的职分。从此以后你们做犹太人的工作，主差我在外邦人做外邦使徒的工作啊。这个当然是题外话，但是这件事情其实是可能是拿来解释为什么神容让 巴拿巴与保罗中间有纷争，甚至二人分开最重要的一个要点。
嗯，
陆娇，你觉得蒙哥这个歪理有没有道理？啊，哎，反正我们今天节目呢，又给蒙哥浪费的差不多了。最近节目里喜欢留功课给大家做啊，不妨我们去想一想，假如蒙哥这个歪理是有道理的话呢，为什么神要容让保罗和巴拿巴分开？难道就是告诉我们，保罗也是有缺点的吗？他也是属血气的吗？还是有别的原因呢？那我们大家下回儿再继续回来讨论。
每天都因你回来，每座山高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田野树木都向你举手，手造之物都因你欢喜。雷风吹来，鸟语有花香，世界正发出邀请。天上传来尽情的声音，地上回应快乐的共鸣。我心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荣耀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